我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甚至论问题都众人在同时打这个锁体里啊，
对，
为什么打这个杂味同时也不是打菠萝呢？
为什么十七节这边他们是去打索提尼而不是打保罗，是吧？
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在十七提到这必不要与下手害保罗有关吗？
什么？是因为怎样？
在十节，
提
到主跟保罗说，第五人卡手快递啊，是否与这个有关呢？
是否与第十节这边圣灵这个启示他并没有人下手害你有关，是吗？
是啊。
刚刚传道是讲到这个第十七节，他是说可能是因为这个管会堂的允许保罗继续的在会堂当中去传讲啊，去影响这些众人，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可能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责打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那当然根据第十节而言呢，这里确实是应验了这个保护啊，保罗确实是没有被打啊，应验了这个圣灵对他的一种启示。具体为什么的话呢，我个人我现在我就看不出来说，因为在经文上面似乎并没有对这个原因有明确的说明啊。所以你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它跟第十节的关联性是吗？
是一部分这个与这个有关的原因呢、另外推动的是这个加流啊，这罗马的官不是提到他不理这个那是犹太人通过，是不是问题我是俘虏就可以自由出走了？
你后面讲的这个是什么？
那个加流啊，加流，不管只是犹太人如对保罗的控诉啊，是否间接代表其实保罗是可以自由在他们中间传道呢？因为罗马的官也不管了吧。
罗马的方伯加流他不管这个事情是否他也允许保罗自由在他们当中传道，是吗？
是啊。
他用这样你看他是说他不管这些事情，表示说第十七节这个击打这个不是只有单一事件的，那作者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谈到犹太人继续的来反对保罗他们在传福音了、那这样的事情可能有击打，有诽谤，有一些其他的行为上问题，那加罗他都不管，表示他有关于这些事情他都能不管。那所以第十七节只是举一个例证，保罗受控告，然后这个管会堂的被击打，那这一些发生的这些事情，家里都不管的，也就是说这些都他们认定都是属于他们信仰上的问题。那至于为什么要打他， 我想这个不是他的重点啊，他只是在讲说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表示犹太人跟保罗他们在对律法的解释上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我想那个加流呢，他既没有允许，也没有反对保罗，因为就是也没有反，既没有允许，也没有反对保罗他去传道理，也就是说，他是一种放任的态度，他觉得这些事情他都不管，他不想介入到当中，所以呢，他也不管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对于这个保罗来做什么，来辩论什么。但问题是在于说，他连这个涉及到一种人身伤害啊攻击的这个事情他也不管，这个就值得商榷了，就是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信仰的话呢，如果纯粹只是说言语上，因为他讲了言语明目你们的律法啊，言语上或者是名称上或者是你们律法上这些事情，这个可能是比较牵涉到一些辩论的话语上的问题，这个他不管。但是对于这种击打的事情他如果都不管，这个是因为涉及到公民的权利，本身人身受伤害如果连不管，这就有一点过分了，他有一点不作为了。
他为什么不打保罗？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保罗是犹太籍，但保罗是罗马籍的，罗马籍的有罗马公民被保护的这个权利，他如果打保罗，他就违反罗马法，所以他不能打保罗。我针对这个问题问你，回答就好。至于他打那一个他们自己的犹太人，说实在的，就犹太人的这一个律法来讲，他们有可以审判自己的犹太人。有这个权利，只要没有把他打死，他们有这样的权利。因为教授已经讲完了，有关于你们立法的事情他不管，也就是说他只管罗马政府的律法上有关审判的这些事情。但是他既然这样讲了，那么保罗是罗马的公民，他不可以违反罗马律法，但是他们可以用他们犹太人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一个法庭来加以审判，然后来加以处置，违反犹太教法庭的这些事情，包括击打。所以我说，事实上这只是要凸显。有人说了，说如果今天一个信仰已经诉诸暴力，那这样的话就是不是好的信仰。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这个陈弟兄你认为怎么样？如果一个宗教他已经诉诸暴力，这样的宗教是不是就是不好的宗教？我倒是要问你这一点。
所以首先对于你首先的问题，以保罗是罗马公民，他的公民权利当受到保护这一点，这个问题这样回答可以吗？首先
可以。
好，那第二点，长老提到说当一个宗教他诉诸暴力的话，那这可不可以称为是一个好的宗教？你觉得这个问题你想要发表意见吗？
我 有另外一个问题延伸出来啊。
啊，
那些犹太人通过保罗不遵守律法，啊，不按照律法敬拜神啊。
嗯。
其实在旧约这个经文里面有否提过？如果人不按照律法敬拜神，是可以打他的呢？
你的问题是什么？是说
在旧约的经文里面是否有提过如果人教导其他的犹太人不按照律法去敬拜亚威真神的话是否可以打他甚至打死他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就克服这个犹太的律法呢？
就是说旧约律法是否有这样的规定，就是根据他们控告的内容，如果叫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就可以打他。我想这个我印象当中就是有关于摩西在谈到你们要分辨假先知那一段应该很清楚，那一个假先知他去叫人去离弃神什么，那个是要打死啊，不是只有打他啊。这个在旧约里面应该是有很明确规定，因为这是一个违背十诫的具体内容，十诫第一诫嘛。而这个教导他是站在一个教导者或者站在一个先知的，
他的问题是什么？
是否有这样的规定？旧约律法是否有这样的规定？
那是一定有的。现在的问题是有这样的，犹太的律法有这样的规定，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他们今天已经是成为罗马的政府的所管辖的，也就是他们是一个王国的，他们没有权柄来杀害，没有这种死刑权啊。尤其是有关于这一个罗马这一个政府这个法律的这种违反者，就是耶稣他被定罪是死罪，执行的时候是由罗马兵来，而不能由罗马法庭自己来私自来执行。当然私底下似乎也有这种状况下他可以，所以就要看看他那一个罪是什么罪。
但如果按您刚刚所讲的，他没有这个执行，你指的是没法执行死刑，但是他如果以十七节这边你又认为他是一个他们的法庭的决定，那他们又在执行这种殴打这种责打的惩罚，这个会不会有矛盾？
这是死刑，他们没有权
啊。对，一般责打权，我想这里是因为邦国的放任吧。
是的，因为责打权，像保罗来讲，他也说在哥林多后书说，他被人家打了这个好像是三四次，是40下等一下，这个都有记载。罗马人是用这种权柄来打，认定是违规的、违律法的。保罗也曾经被打过，好像44次。这个在哥林多后书，我记得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他好像也有记载这样的。第十一章第24节了哈，11章的24节，被犹太人被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再来25节，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一直传坏了五天。所以犹太人多次都是来打他， 马田上或是私底下都有。
我想第十七节这里来讲，我觉得因为就想请问是说这里难道有经过他是真的是经过他们犹太法庭的一种正式规则？应该没有吧？
十七节是没有，
对，
因为他是在那个台阶上打
的，对，所以这里处于一种私刑或者就是一种暴动的一种责打。再来一点，其实Ken， 那这样你问题觉得还有再继续探讨吗？还要继续探讨吗？
真的不太清楚。
就是关于你说是否，你最后一个问题说是否有这样的规定，你现在能明确旧约有没有这种规定，然后你还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不有了。
好，好，那好，那你的问题就到这里好吧。那我是想再有一个问题是说，我读到这一段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到底这个索提尼他被责打的原因，就或者就是说他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身份，他的信仰又是什么，他是不是信主的人？那为什么基利斯布没有被打，而是这个索提尼被打？按理来讲，一般是这个犹太人去打这个信主的，像基利斯布他是管会堂的，但是现在却是索提尼，这里又没有交代他的信仰，不知道各位觉得有跟这个有没有关系？难道
他打他既然是在审判台前，而似乎是这个人有出现，但你说的那个基利斯布，可能他没有在那里。如果有一个人举打，我是这样想，
或许没有。那我就在想，那索提尼会不会也是赞同这个信仰的？这个当然圣经没有讲很多，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就变成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去打保罗，那他们就转而可以讲说迁怒吧，迁怒到这个索提尼身上。那我也赞成传道人所讲的，是因为这个索提尼允许保罗来讲论，那应该在他允许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上来讲，他应该还是站在要么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开放比较包容愿意让别人来讲的一种人，他没有严格的去限制，或者就是他更进一步积极的来支持认同保罗所说的，我想他应该是比较偏向这一边，所以才会引起了犹太人这些反对派的一种愤怒来责打他。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啊，一个理解。那二位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在这一段里面？
我没有。
OK 呢，你觉得这一段里面对你来讲你领受到的觉得得到的一种教导有没有比较特别的？
是有一些比较我个人认为比较有趣的地方。
有趣的地方，对。
就是这个在这个对保罗之前提到就这个对律子人民提到
第六节
他与就是对四子对四子我对六子吧他与的是为同律的人辩论但是他们违谤控告保罗， 但是中国球啊，他就往这个提多有时都得加啊，人家的加啊刚好是靠近围场的啊，我就想啊啊，他一方面这个周桌围场，一方面又往野馆的加，人家的加是靠近围场的，
提多啊，靠近围场。
对啊，我就想其实会不会补罗无形中啊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呢？
后面一句是什么？喂？
保罗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啊。
保罗怎样？
影响力啊，影响力啊。
谁发挥影响力？
啊，胡罗啊，对围场的影响力。
哦，保罗对会堂的参加的人的影响力是吗？
啊，对呀、因为他往那个尤斯杜德加就是靠近围场的吧？
对，尤斯杜德加靠近会堂，对。那应该是这个提多、尤斯都他们这些人都是去会堂聚会啊。啊，保罗在会堂当中跟他们讲道理，跟他们辩论嘛，啊，这些人听到了，他就愿意接受，是不是应该这样？还是说你认为他们没有去聚会，而是保罗到附近去传道理？你原先的想法是什么？是因为保罗因为在会堂里讲道理不被接受，所以就到外头来，到四处去
演。我这次猜想啊，保罗离开会堂之后啊，他的一个落脚的地点啊，就是靠近会堂的地方。
觉
得这个比较有趣。
但是第七节这个提多尤士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这里讲他是敬拜神的人嘛，所以应该是他们都是在安息日在会堂里敬拜神的，是不是应该这样？是比较有趣哈，就是说他就到他的家中，我想他会到他的家中似乎应该也是被邀请的，只是这里没有写吧，变成是说这个会堂不接待他，而靠近会堂旁边变成成立了一个新会堂，也就是这个人的家，似乎是这种表现。那保罗就大家就移师到这个家啊，就是大家就都移到这个家中。那保罗到这个人家中没有具体讲他做什么，但是我们猜想他在这个家中当然是继续的去讲道，而周围就是围着那一些愿意听的人，这也就是门徒愿意跟从的人，他们就会跟着保罗去到哪里，而这老师坐在那里就继续讲继续教，而这个基利这个提多尤士都的家就成为了一个新的讲道的场所，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你认为呢？
其实这个看法也差不多，就是保罗继续跟这个犹太会堂说怎么打对台吧。
哎，是，刚刚传道人也讲了，保罗自从他被这些犹太人在会堂里的这些反对派的犹太人拒绝了，他抖了他的衣服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就很明确的与他们断绝往来嘛。那断绝往来他并不断绝工作，他只是断绝与这些人讲道理的这个工作了，不再对他们讲，那他肯定是要继续的对于那些愿意听的人继续的讲，那一定需要有个地方来跟这些人讲嘛。 按照这个地方的记载，很可能就会到这个提多尤士都的家里面，或许他这个家里条件比较也合适，而且靠近会堂，那大家都会聚集到会堂之后，就可能就敬拜神完之后，是不是就是到这里来一起谈论呢？这个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似乎经文有这种含义在，你们认为呢？确实也比较有趣的，嘿，确实。好的，那还有没有想分享的？
啊，我不要了。
好，谢谢。那我个人，我刚刚也讲到是说，关于这边他所记载的人，他特别记载这个提多尤士都，又提到了基利斯布，还提到了有许多哥林多人信了。接下来第十节那里还说到，我有许多的百姓，在这城里有许多百姓。所以我觉得是这边跟我们表明了，就是神在哥林多城的这个地方，他的工作有很多，信的人也有很多，而且工作也很有成效。那尽管当中有插曲，也就是受到控告，那但是由于邦伯的这种放任不理，所以保罗呢，他传道的工作基本上也不会受到干涉，因此他的工作得以在这里来继续的执行，并且在这个地方也有同工，也就是他希拉跟提摩太，而且还有原先的那一对夫妇哈，所以雅居拉跟百基拉等等这样的一个同工，他们都是原先就是在主里面的人，而且都在主面前尽忠的人，所以有这种很强的一种同工的彼此支持，以及也有马上很快就接受真理的这种支持者，提多尤士都、基利斯布等等的，还有许多的哥林多人，因此也难怪说在后来的哥林多教会，他们的按保罗来讲，他们实在是得了很多圣灵所赐的恩赐啊，这个是在恩赐的部分，那真的是哥林多教会是个代表，他们的恩赐很丰富。不过当然也有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在恩赐很多，却在这当中产生混乱啊。那这个是后话。不过在他们的人数，还有在他们的一种丰富上面，在他们的恩赐上面的这种丰富呢，这个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一种表现，就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非常的活泼，但同样伴随着撒旦恶者反对派的一种攻击逼迫，也不断的在这当中在横行着。因此在这个地方，保罗他也与他们同住了有一年半的时间，时间很明确，相当的长，在这当中也有许多的一种教导跟 带领。所以我想圣经上跟我们讲到这种情况，真的是圣灵在这当中有很明确的指示，很明确的保护，让这工作是很顺畅的来推展。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令人值得欣慰的。这个是我的一个心得。